却也将要宣扬你这个光明的美好的使命托付给我们，主啊，让我们活着能够荣耀你，让我们活着能够见证你。天父，我们今天在这里敬拜，我们要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骑驴进京，为我们去完成这十字架的救恩，让我们今天面对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的眼睛都被开启，我们知道当如何的来跟随耶稣，也让我们能够珍惜，能够看重主给我们一切的机会。谢谢主，让我们在今生为自己积成勇士的根基，主啊，让我们的人生有盼望，有意义，有价值。求主祝福我们今天的聚会，恩待在你面前的每一位，用你的真理来教导我们，用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主啊，使我们在主的面前都能够重新得力。谢谢主，将讲台也向主交托，求主宝血洁净，求主圣灵膏抹，使你的仆人能够把你的真道尽都讲明，让我们都在你的真道当中，生命的根基被建造。谢谢主，奉耶稣圣名祷告，阿们。好，亲爱的家人们，平安。今天呢是中之主日，好，是受难周的第一天啊。那我们来看一段的圣经，马太福音21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11节。马太福音21章1到11节，我为大家把这段经文读一遍。马太福音21章1到11节，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地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塞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那。耶稣进进了耶路撒冷，和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阿们。好，我们经文呢就读到这里。这段经文讲到耶稣进入耶路撒冷，这是他在肉身的时候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耶稣很清楚知道他的使命，他这一次去耶路撒冷会被祭司长文士逼迫，会钉十字架，第三天从死里复活。那可以说很清楚，他知道他去耶路撒冷的使命就是怎么样，在十字架上成全救恩。但问题是，耶稣很清楚知道他的使命，门徒不知道，包括那些欢迎耶稣的人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那么热情的欢迎耶稣呢？为什么耶稣这次进入耶路撒冷会引起这么大的一个轰动呢？因为以色列人有一个期望，因为耶稣多次讲到说神的国就要来到了，讲到他是神的儿子，要来建立新的国度，所以以色列人有一个期待，他期待怎么样，耶稣这次进入耶路撒冷就推翻罗马的殖民统治，能够建立一个属于以色列的一个帝国。 所以他们期待耶稣来做他们的王，能够胜过罗马的政权，胜过这个希律的政权，建立一个属于以色列的一个国度，建立这个大卫的国度。但是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有一个插曲，其实也不是个插曲，是一个特意的一个彰显，是什么呢？耶稣叫门徒去牵了一匹的驴驹过来，然后耶稣怎么样坐着这个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啊？那我希望大家有一个头脑里面一个图画，耶稣是骑着驴驹的，骑着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图画，骑着驴驹的耶稣这样的一个形象。你说百姓在等待什么？他们心目中耶稣的形象是什么样子的？骑着高头大马，带着怎么样哇精悍的这个军队进入耶路撒冷，推翻一切拦阻的势力，建立神的国，建立这个以色列的王国，这是他们期待的。可是耶稣却不是以这个骑着高头大马这样的一个形象向他们彰显啊，而是一个怎么样驴骑着驴驹的形象。什么意思？圣经都告诉我们了，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怎么样的？温柔的，是温柔的，他不是要大开杀戒的，他是温柔的，是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进来的啊。耶稣是以这样的一个形象进到耶路撒冷。其实耶稣也启示了，他要完成使命不是靠着杀戮，不是靠着暴力，而是靠着怎么样牺牲舍命来成全神托付他的救恩。好，所以今天呢我们交通的主题就是骑驴进京的耶稣啊，骑驴进京的耶稣。所以啊，我们有一个形象，耶稣很谦和的，很谦卑的骑在这个驴驹上进到耶路撒冷，要去完成神给他的托付和使命。那从这个形象当中呢，我们分享两个方面。第一，就讲认识主的道路。今天我们被耶稣呼召，耶稣怎么说的？来跟从我。那什么意思？就是走耶稣的道路嘛，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认识耶稣的道路，你要跟随耶稣嘛。如果你都不知道耶稣走什么路，你的跟随可能都跟随错了。所以我们第一讲认识主的道路。主耶稣的道路是什么样的道路呢？第一，非暴力的道路。你要知道当时所有的以色列百姓他们的一个期待就是有一个王来带领他们推翻罗马的政权，推翻一切就是压在他们身上的那些势力。我们以色列人要强大，我们以色列人要独立，我们是神的百姓，不可以被人欺负，我们要恢复我们以前的辉煌跟强大。哎，这是他们所期待的，他们期待的是一场的革命，他们期待的一个新的一个地上的国度的一个建立。那怎么样能建立一个新的国度啊？就是革命嘛，就是暴力嘛，推翻旧的制度就能建立一个新的制度。那革命从来没有不流血的啊，革命呢就是用暴力啊，推翻以前那些辖制我们的东西。但是耶稣让他们失望啊！哎，耶稣的道路不是他们所想象的，用强权来推翻一切的那个拦阻啊，一切的旧的势力，建立神的国度，不是的。耶稣骑着驴驹，就代表他是带着怎么样？他是带着这个温柔，他是带着这个顺服来的，他不是用暴力。印度的甘地，当时印度呢是英国人的殖民地，也是被欺压的。他想改变这个状态，他在选择整个印度百姓的出路到底在哪里的时候，他读了圣经，他读了耶稣的一个事迹以后，他恍然大悟，原来不是靠着革命的流血可以得着这个自由。他学习耶稣怎么样？他发动了一个很有名的运动，叫做什么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就是说我去静坐，但是我不是怎么样去用暴力来对抗，我就是告诉你，你们这样对待我们太过分了，我不会顺服你，但是呢我不是起来用暴力用军队来对抗你。所以这个叫做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后来取得成功了啊。你知道吗？暴力只会激发暴力啊，暴力只会激发暴力，以暴制暴产生的是更大的一个暴力啊。但是呢耶稣给我们看到他的道路不是暴力的道路。小孩子不听话了，打一顿是最容易的，是吧？直接用暴力，用你的力气啊，来制服他。底下的人不顺服，用你的地位呵斥他，这是最容易的。但是呢隐患很大， 而耶稣基督不是用这种强权，不是用这个暴力把你压下去。哎，所以我们要想象我们自己啊，你处理事情的时候，如果是用强权强压，按照你的地位，按照你的钱财，甚至按照你的体力啊的优势，把别人强压下去的，哎，其实你离那个骑着驴驹的耶稣已经很远很远了啊，你没有在跟随耶稣啊。我们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处理事情的方式好像追求那个简单有效，好，好像我们就用暴力，用强权直接把人压下去，直接把那个矛盾啊，直接好像给他压住。耶稣不是这样做的啊。有一个英国的宣教士叫做伯格里，这个人是个很伟大的宣教士，他到了中国，在他的传教期间呢，整个苗族啊全族归主啊，一个民族整个的归向主，这个在整个世界的宣教史上都是很少有的事情。那伯格里很伟大，当时的苗族几乎都是文盲，没有开化，像盲夷人一样。可是呢，他去到当中呢，培养了很多的博士起来啊，就整个的改变了这个苗族很多那个落后的野蛮的那个风俗。但是我要讲一个伯格里的故事，就他刚刚去传教的时候，伯格里是英国人，那个时候清政府很懦弱，对于外国人都是一种过度的那种的一个惧怕或者说尊荣嘛。那伯格里呢，在苗族传福音啊，在有的地方信了，他就到另外一个的山寨去传福音，再一个的传过去。结果有一次呢，他去一个山寨传福音的时候，被人打了，被人打，打得很重，几乎要死。那些基督徒啊，把他送回自己的寨子，给他疗伤啊。然后呢，伯格里没有采取报复，就是在当时啊，一个外国人被打了，被中国人打了，那这是不得了的事情。他只要去曝光的话，那些山寨是绝对怎么样会被封住的。但是伯格里怎么样，没有选择曝光，没有报复，伤好了以后怎么样，继续去那个山寨去传福音。那些跟随他的基督徒，就是苗族的基督徒呢，就对这个伯格里说，他说，你以前跟我们说耶稣钉十字架，耶稣为我们舍命流血，神的儿子为我们受苦，我们是听不懂的。神是高高在上的，神是伟大的，是荣耀的，怎么可能为我们这些卑微的软弱的人受苦？这是不可能的。你说神随手给我们一点恩典好处，这个我们相信，可是你说神会为我们受苦，为我们受死，我们觉得这是神话故事，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看到你为了我们，为了这个福音啊，你真的怎么样被人打，他们也觉得说这个外国人也都是很高大的，是吧？很伟大的，很荣耀的啊，身份比我们高很多的。他说你这样子一个有身份的啊，在这个人愿意来照顾，来爱我们这些这么贫穷的，这么卑微的人，甚至为了我们，你被人这样子的毒打，有生命的危险，你还没有退却，你还没有怨言，你还愿意继续的传福音。我现在知道什么是十字架的爱了，我现在理解了你讲的耶稣啊，以前讲耶稣我听不懂的，什么神会爱我们，神为我们受苦，哦，我听不懂的。可是我看到你愿意为我们受苦的时候，我明白了，哦，原来这是十字架的道路，原来这就是真正的爱。所以我们要认识耶稣怎么样，十字架的道路啊，耶稣走的第一个就是非暴力的道路。今天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不知不觉怎么样，就会跟耶稣背道而驰，我们就会，耶稣怎么可以输给别人，对不对？我信耶稣怎么可以不如别人？主耶稣，我祷告你帮助我，一定要怎么样？要赢过他，让那一切的仇敌怎么样都蒙羞退后。但是在生活当中，我们发现你祷告，敌人还是很强大的时候，我们就灰心了。哎，耶稣的路不是这一条怎么样暴力的路，好像只要有仇敌，耶稣就天上显出能力，哦，把他击杀，有拦阻，耶稣就派天使天君把这个拦阻挪去啊！我信了主，我的路就特别顺，没有人可以来抵挡我，不是这样的啊！所以首先一点呢，啊，我们认识怎么样？耶稣的道路不是那条暴力的道路啊！其实我们心中都有暴力的基因啊！啊，我们心中都想怎么样？用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解决问题。这个人很坏，哇！这个人会拦阻福音的事工，主啊，你把他收走啊！主啊，你来摧毁他。但是耶稣不是这样做。耶稣不是这样做。好，我想这是第一个方面，非暴力的道路。耶稣的道路第二个方面呢，讲到是什么呢？是 担当人软弱的道路、哦、担当人的软弱。耶稣去耶路撒冷要做什么？要钉十字架。为什么钉十字架？他没有罪，为什么要钉十字架？在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说，他被挂在木头上啊，耶稣钉十字架，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竟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什么意思？耶稣的道路是十字架的道路，就是担当人的软弱，担当所有人的罪啊，罪。我们有一个词叫做罪有应得嘛，你犯罪你就应该受苦嘛，你犯罪你还有什么好说的，你这个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啊，你自己承担吧。哎，但是耶稣的道路不是这样的，耶稣愿意来承担我们的罪，耶稣愿意来承担我们的软弱。所以圣经当中一直在提醒你，如果是跟随耶稣的人啊，如果你是跟随耶稣的人，你要学会的一个功课就是担当。上一周我们讲了冷漠是神不喜悦的，神定罪的，因为你缺少了那个担当。所以保罗跟教会的信徒的劝勉当中就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你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益处。什么意思啊？在一个团队里面也好、在一个小组里面也好，都会有一些人可能是比较聪明的，有一些人智力是一般的，有一些人学习能力比较快的，有一些人学习能力比较慢的，是不是这样子？那我们就会发现哈，学习快的人、他就很不喜欢那些学习慢的人，你拖了我的后腿，你浪费我的时间啊！最好把这些不行的人就淘汰掉，我们剩下都是精英，这样我们就可以走得更快，走得更远啊！但是耶稣的道路不是这样的，你坚固的人要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哦，你要停下来等他们，你要付出时间去帮助他们。为什么？因为耶稣就是这样走的，因为耶稣就是这样对待我们的。我们死在罪恶过犯里面，耶稣没有说你自生自灭吧，耶稣说什么？把你的重担给我、哦、把你的咒诅给我，我愿意把救恩给你，把生命给你，把机会给你。那这是耶稣的道路。所以今天在我们这个生活当中，我们也要想想自己，哎，我是一个有担当的人，还是一个自私的人？自私的人就想着怎么样，自己得好处，对不对？就不要有麻烦，不要，特别不要因为别人的软弱沾上麻烦，那个太吃亏了。而耶稣的道路是愿意主动的去扶持帮助软弱的人。我想这个特别重要，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哈，耶稣跟亚当做一个对比。耶稣没有犯罪啊，好，但是他就愿意担当我们的罪，是不是这样的？亚当自己也犯罪了，可是呢他就不愿意担当，他说了都是夏娃给我吃的。哎，是不是很有意思？我们不讲亚当，我们讲我们自己。当我们被指责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就想到怎么样，别人不是也有错吗？是不是这样？最多也三七开，他七份责任，我才三份责任。哎，我们常常就是愿意，就是要推脱给别人，而不愿意说怎么样承担。可能这个我五分责任，他五分责任，不说了，我一个人承担就可以了，他们就可以免去这个麻烦。我多做一点，我多承担一些，别人可以更轻松一点。哎，你是哪一种的选择？哎，如果你愿意担当人，你就是走在耶稣的路上。如果你老是怕麻烦，老是要把责任推给别人，老是要跟人撇清关系，你就是走在亚当的路上。哎，这是不是很有意思？所以你要认识耶稣的道路，他是一个怎么样愿意来担当别人软弱的一个道路。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就在你们身上发动。这句话特别有意思啊，这句话针对基督徒来说呢特别有意义。意义在哪里？就是很多的基督徒啊，只有家里是不完全的，对不对？可能丈夫信了，妻子还没有信，或者妻子信了，丈夫还没有信，所以他们就很痛苦，他们也很期待另一半能够信主，家庭能够完全，所以他们常常就把希望放在哪里？牧师的身上啊！哎呀，牧师啊，你到我家去跟我那个讲一讲了，他太顽固了，他太愚昧了，他就是不知道信。 或者把希望放在上帝的身上，上帝啊，你什么时候管教他一下，上帝啊，你什么时候给他一个异梦启示他一下，他就信了。但是呢，保罗在这里啊，圣经在这里的教导是什么？是在我们的身上发动的时候，生就会在他们的身上发动。什么意思？这个焦点不是在别人，而是在你自己。你愿不愿意来承担他的软弱？你对他是不是一直都是批评指责？因为你学了真理，然后呢，这个真理就成为你来审判他的一个标准。还是说你学了真理以后，你明白了原来耶稣的路是十字架的路，原来耶稣的路是愿意承担别人的软弱的路。那我要怎么样？更多的去承担他的软弱，我要更多的为他付出啊！我愿意让他看到我真的是有改变，我真的好像愿意不计较，愿意更多的付出。当我愿意死的时候，好像与耶稣同死啊，不再去计较，不再是满足自己的那个意识的时候，他看见了以后，他就会有改变。如果我只是一直的指责他，要求他成长，哎，其实怎么样，没有果效了。你愿不愿意走十字架的路？你愿不愿意更多的付出？所以我们讲到耶稣的道路，第二个特点是什么？愿意来承担别人的软弱。我们以前有讲这个分别善恶的爱跟生命树的爱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的。包括我问一个姊妹，你为什么要你丈夫信主啊？她说她信主了，我日子就好过了。哎，这个很真实，这个是很真实的回答，对不对？她没有信主，她对我的信仰有很多的攻击，很多的不理解，是吧？而且她这个人的很多的性格啊，谁讲都没有用。如果她信了耶稣啊，她肯定会改变，她肯定会支持我的服事。他信了，我日子就好过了。好，那么请问你，包括你要他信耶稣的焦点在谁身上？还在自己身上，对不对？哎，爱有两种啊，一种所谓的爱其实都是要保护自己，都是要保护自己，不要让自己有麻烦，不要让自己有亏损。你好像讲爱别人，其实那个最后的焦点还是在自己身上。你对孩子很好，好好读书啊，为什么好好读书？好好读书爸爸有面子，或者不是说面子吧，你好好读书是吧，以后就有好的工作，我就不用为你操心了。或者你嫁个好人家，我的责任就完成了。哇，小孩子一听，哦，你表面看好像对我很好，还不是就是想着把我嫁出去你轻松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吧？你不就是想着不要再为我受累。哎，其实这个爱的背后是什么？还是那个保护自己，明白？那真正的生命树的爱，神的爱的愿意来担当，愿意来承担。好，愿意来承担是什么意思？我那个爱的焦点是在对方的身上，我要讲他什么的时候，我要他做什么，我先反省我里面的动机，我真的是为了他好吗？还是怎么样，是其实是为了自己的一个好处，好，是为了自己不要有麻烦。所以当我们愿意去承担别人的时候，哎，你就是怎么样，走在耶稣的道路上，明白吗？好，所以这个耶稣走的这个道路呢，它是个承担的道路，愿意承担。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怕麻烦，但是有很痛苦的一点，你越怕麻烦越是有麻烦，好，越怕麻烦，麻烦越是跟着你。可是当你愿意用爱去承担的时候，你发现那个麻烦也不是麻烦。为什么？因为主会加力量给我们，明白吗？好，这是讲到第二条耶稣道路的第二个特点。第三呢，认识主的道路，通过骑着驴驹的耶稣我们认识耶稣是什么？是个完全交托的耶稣的道路是一个完全交托的道路。他在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要了一匹驴驹，其实更应该要什么？耶稣有一次跟比拉多说，我难道不可以求我的父神差遣十二营的天使天君来保护我吗？哎，有没有印象？其实按人来说耶稣那个时候进入耶路撒冷是带着驴驹进去更好还是带着十二营的天使去更好？那你选择，你选什么？想的不肯定是带着十二营的天使去，是吧？谁不顺服就把他灭了没有任何人敢拦阻我，对不对？好像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但是耶稣在十二营的天使和驴驹之间，他选择了驴驹。为什么？为什么选择驴驹？因为在旧约的先知书上已经预言了。那能不能说这是在神的旨意里面已经定好了，你就是骑着驴驹进去，你不是带着天使天君进去？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的旨意，我就顺服。上帝啊，驴驹没用啊， 驴驹不能保护我啊，驴驹不能给我带来荣耀啊，不能给我带来安全感啊，那个奢淫的天使多好啊，什么麻烦都解决了。但是上帝已经写在圣经上了，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就是骑着驴驹，耶稣把自己展现给百姓看的时候就是温和的骑着驴驹的形象。耶稣怎么样？就顺服，顺服。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好，但是我可以把我认为好的放下。神的安排是最高的智慧，神的安排是最完美的计划。所以耶稣的道路让我们看到是个完全交托的道路，完全交托的道路。上帝的安排我就是顺服，我交托给上帝，我把我的生命都可以交托给上帝，我把我的人生交托给上帝。我相信上帝来使用我，上帝来引导我，比我自己的选择，比我自己的挣扎更美。哎，这是耶稣的道路啊。好，我看在彼得前书，我们刚才读的是二章二十四节哈，前一节二章二十三节就讲到这个交托，他被骂不还口，被害不说微笑的话，只把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你骂我，你骂我，我也可以骂你，我可以回击嘛，对不对啊？但是没有，我交托给上帝。我交托给上帝，完全交托的道路。我举个例子哈，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不愿意交托，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都希望我的计划能够成就。在一个大学生团体里面，有一个大学生，他毕业了要找工作，那么他看上了就在他家附近的一个学校，他想到那里面去教书啊，在那里教书呢有很多的好处。第一，离家近，他父母身体不好，他可以照顾到他的父母。第二呢，他也可以在原来的团契里面服侍，因为离他的教会也很近，离家近，离教会近啊。那这样子的话，工作、家庭、教会的服侍都能照顾，好不好？很好，神肯定也是这样安排的。所以他就去找那边的一个校长去谈，谈的也很顺利。校长说：“你下周一9点上课，你提前来，提前来，什么都有的商量，提前来。”他一听就听懂了，这个钱呢不是前后的钱，是钱财的钱啊。校长就暗示他，你提着钱来啊，什么都好说。他听懂了，听懂了。哎呀，他回去就到团体里面去找牧师，找弟兄姊妹商量，就说这个工作很理想，对不对？如果在这里工作的话，各个方面都能够顾及到，可是现在有一个障碍，就是要我送礼啊，提前去见校长，那我该不该去呢？后来他决定怎么样？我不去。我去那里不但是一个工作，更是一个见证。因为我到哪里，我都是一个怎么样？基督徒，我是个跟随耶稣的，我是要来见证耶稣的。如果是用钱开路进到那里的，跟世人一样，那我在那里就没有见证了。所以我选择怎么样？不要。还有一点。我觉得这个很好很好，是谁说的好？我觉得好，对不对？是我感觉的好。但如果神也觉得好，神就给我开路。如果我再用送礼的方式来成就，这不是神的旨意，好像我替上帝做主了，我忽略了神。可能神是要拦阻我去那里，神给我更好的，可是因为我自己干预了，我送礼了，我能够去这里，其实不是最好的，不是最好的。好，所以他最后呢就选择没有提前去，那结果大家都知道了，那个工作他没有了，他不能够在那个学校教书。他以前想的很好的，可以照顾到父母，可以照常的服侍啊，对吧？都没有掉了。那神给他找了另外一个学校教书，比较远的地方，另外的一个学校教书。好，那你看到没有？交托，但我们不能够交托就很着急哈，我们想要送礼，我们希望找人应用我们这个关系来得到，好像得到你要多好，你看感谢主给我得到你，我可以服侍，可以顾家，但可能你失去了更多，你不知道。好，但是他在那个学校更远，好像以前的福利都没有掉了，表面看也看不到什么好处，但是他相信我的人生是神在掌管，我交托给神，神为我预备一定是最好的。我以前觉得这个学校好，现在换了一个学校，以前的好处都没有了，可是我还是相信神一定有他最美的计划。我在这个学校是神给我的计划，我以前要到那更近的学校是我自己的计划，但是我相信神的计划比我的计划更美。这就是一个交托，明白吗？还有一个故事也是关于这个送礼的。 也是讲到一个年轻人，他到一个公司去，啊，他很努力，然后呢被总部看上了，想把他调到总部。调到总部的话，那个待遇啊，各方面都是不一样的。那没想到呢，这个底下的部门不愿意放人，不愿意放人，总部要，可是底下呢不愿意放人，就是不愿意放他走。那这就很尴尬了。那有人就跟他说了，哎，你为什么明明是总部要你啊？他打个电话下来，事情就解决了，底下的人怎么敢？我一看这个上级的命令呢，他是可能总部的人事情比较多或者怎么样，也忘记，而觉得这很小的事情嘛，你自己来报道，到的时间自己来报道。所以他家里人跟他说，那你给那个总部的人怎么样，送点礼物嘛，啊，哦，是吧？那叫人家打个电话，这是举手之劳嘛。他说不行，我交给主，如果神要我去总部，神会给我开路啊。如果神叫我留在这个底下，我也顺服，我交托给主。所以他就没有用他们教他的方法，很简单的方法，对我们来说是吧，很容易很正常的方法，他就不用。结果很奇妙，过了几天，那个总部负责的人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偶尔会看到这个年轻人的材料，哎，时间都过了，他怎么还没来报道，就打了一个电话下去，哎，事情就解决了啊。所以神在带领，神在掌权，就完全交托，好像很简单，但是在我们那个生活当中呢，我们总是怕上帝，我如果没有送礼，你给我的那个计划是不是就不能成就了。哎，我告诉你，如果是神的计划，会不会因为你没有送礼计划破坏了？会不会可能？不可能。反而我告诉你，你用想要自己去帮助上帝，用血气，人的血气不能够成就神的意呀。你以为说啊，这是最好，一定是神要我走的路，现在这个路有点麻烦啊，我要帮上帝一把，可能就搬错了啊，可能就搬错了。所以耶稣学习怎么样，哎呀，我是做救主，我怎么可以死在十字架上，我要让天使来帮助我，可能这个帮助就是救恩不能成全了啊。所以今天神对我们的人生有很美的安排，但是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你不能够完全的交托他，你常常要用人的办法来帮助上帝，而使神的旨意变成怎么样，隐晦不明。好，所以感谢主啊，这个耶稣骑着驴驹的这个形象，哎，让我们呢认识哦，原来耶稣这个救恩的道路是这样子的，我跟随耶稣应该是这样的。我们刚才讲的有三个特点，对不对？第一是非暴力的道路，或者暴力有点怪，我们都不是血气的道路。好，彼得用刀啊，要来砍啊，砍那个马勒谷是吧？啊，要救耶稣，耶稣不需要这种的暴力，是不是？耶稣说收刀入鞘吧，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我们很多时候好像为主发热心的，有时候很多的一个血气被激发出来，我们觉得要用血气来帮助主，用暴力，用我们的权力能力来帮助主。耶稣说不要不要，我这个路不是一条暴力的路，好，不是一条靠血气去征战的路，抢夺的路，去掠夺别人的路，不是的不是的。耶稣是谦谦和和的，温柔的，骑着驴驹子这样的一个形象，非暴力的。所以一切的血气不是神的引导，不能成就神的意。好，所以我们说我们心中有很多的暴力基因啊，我们可能面对比我们弱小的人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想采取那个简单直接的方法，但其实那个时候你已经跟耶稣怎么样背道而驰了。耶稣的道路第二个呢是什么呀？愿你担当人软弱的路。当你一直想要撇清关系，当你一直想要免去麻烦的时候，可能你会陷入更大的麻烦当中，因为你已经偏离了耶稣的道路。你明白我意思？当你老是觉得别人拖累了你，老是觉得这个环境，如果我离开这个环境，我就有更好的发展啊！如果我身边的人改变一点，我就会更幸福。哎，你整个的思想就已经偏离了耶稣的真理了，而是想着说，主啊，我要怎么样去担当别人的软弱？我要怎么样去付出？当我能够付出的时候，哎，其实是我跟耶稣联合的时候，也是我自己得到真正的成长的时候。你每一次愿意来担当啊，坚固，你觉得你是坚固的，就要担待那些不坚固人的软弱。你愿意去承担，你更多的承担，其实你里面的生命就更成长，更喜乐，更丰盛。但你一直想逃避啊，一直在逃，不关我的事，这个是他的问题，这跟我没关系，道理上都讲得过去，可是会有新的麻烦缠上你，会有新的一个痛苦在你的里面。你越是逃避，里面越是没有满足。为什么？因为你跟耶稣背道而驰了，所以你就得不着那个真正的安息跟满足。 好像免去了一些小的麻烦，其实有更大的麻烦跟着你。好，第三呢，我们讲到耶稣的道路是个完全交托的道路。我们人常常怎么样，虽然说是信耶稣跟随耶稣，常常想用人的办法帮助耶稣，常常就希望说我看这个很好，我的计划就这样，就希望神能够改变他的旨意，按照我们的意志给我们成就。那耶稣给我们一个很伟大的一个榜样，对不对？就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说什么呀，不要按照我的意思，只要按照你的意思。我的计划可以被调整，因为我知道我是有限的人，我的计划是不完美的，是短暂的。神啊，你是眷顾我的，你是引导我的。你看耶稣要骑着驴驹，不是带着十二营的天使啊，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早在耶稣降生之前几百年，撒迦利亚先知就已经记下来了，耶稣这是神的旨意，我要顺服。那你说，那我的事情又没有写在圣经里面，我的事情又没有记下来，有没有啊？大卫说了，你所定的日子啊，我尚未度一日，你已经写在你的册子上了。所以我们也要去寻求，其实你一生的道路神都已经为你定好了，你要去寻求神，寻求神，你不断的呢调整你的计划，让你的计划是真的是跟神对你的计划连结的。相信神既然为你定了计划，他一定能够成全这个计划，让我们有一个怎么样交托啊，这我们走的路不是那个很勉强的，哇，去争去抢啊，去抓住机会，好像就特别的辛苦在那边钻营的道路，不是，而是怎么样顺服神在环境当中显明出来的那个道路啊，我交托上帝啊，你对我一定有最美好的安排，我愿意来顺服你。好，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啊，通过这个骑驴进京的耶稣，让我们认识主的道路啊，这也是我们应当跟随的一个道路。第二个呢，认识主的呼召啊，认识主的呼召啊。耶稣在这里讲了一句话说，主要用他，哎，耶稣跟门徒说，你去牵那个驴驹来，这驴驹不是门徒的，是别人的，不知道是谁的。当然耶稣知道，门徒不知道，对不对？耶稣说，如果驴驹的主人啊问你，哎，你干嘛拿我的驴啊？你只要对他说四个字，主要用他，那个人就立时让你牵来。哎，门徒听了这句话说，真的吗？他如果说我是小偷怎么办？他如果不肯怎么办？耶稣说，不要有担心，你说是我要用，主要用他，那个人二话不说就会给你啊。门徒去，后来说事情怎么样，就是这样。 OK， 所以主要用他就是一个呼召，对不对？好，那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讲这个认识主的呼召。哎，你说那个驴驹的主人是倒霉还是幸还是很幸福啊？耶稣要用他，耶稣要用你的驴驹，你知道吗？耶稣进入耶路撒冷那么伟大那么荣耀的时刻，那个被永恒纪念的时刻，骑的是你的驴驹，是一个怎么样极大的荣耀，阿妹吗？所以当主呼召我们的时候，不是一个麻烦，而是一个荣耀，是一个机会。好，所以我先讲啊，主的呼召首先是一个机会啊，是一个机会。在圣经里面讲到葡萄园的故事，大家有印象吗？讲家主清早怎么样就招募工人进到他的葡萄园里面做工，但是呢你要看那个细节啊，没有被招募到葡萄园里面的人他们是在干什么？对了，闲站。哎，这个很有意思啊，你说我做主工很辛苦，那你不做主工你在干什么？我玩玩游戏咯，我去逛街咯，我去看人不顺眼跟人吵吵架咯。哎，你的生命在干什么？在浪费，在闲站，你明白我的意思啊？但是你能够进到葡萄园里面的时候，你所做的就有永恒的价值，对自己对上帝对别人都是很美好的事情。所以耶稣讲这个葡萄园的那个比喻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的重点啊，就是什么？当你没有进到葡萄园里面的时候，你的生命是在闲站，是在浪费。所以当主呼召我的时候，其实呢是给我一个机会，我本来不配，我怎么配来服侍呢？我怎么配进入葡萄园呢？可是主怎么样给我这个机会，哎，使我们的生命不再浪费。我们想一想看，我们的时间也好，我们的才干啊，我们的生命很多很多其实是浪费啊，是不是这样？我们想想，其实真的我们浪费了很多的年日 啊，我们说以前年少无知，后来呢，后来是固执，后来不愿意改变或者习惯了那种的生活啊。其实我们常常在浪费我们的生命，浪费我们的精力，浪费神给我们的恩赐跟才干。但是当主来呼召你的时候，你要抓住这个呼召，因为那是一个机会。我不要再闲站啊，我不要再闲站，我要怎么样？我要抓住这个机会，进入葡萄园去做工。好，另外呢，再讲一个故事，就是关于，就是说。他们用香膏膏耶稣，在受难中当中发生了，用香膏来膏耶稣。讲到有两个玛利亚都准备了香膏啊，一个呢是伯大尼的玛利亚，对不对？拉撒路的姐姐，她抓住机会了，她把香膏膏在耶稣的身上啊，因为那是怎么样？她最后一次见耶稣肉身的耶稣，需要这香膏的耶稣，是最后一次跟他有这样子的一个相遇的机会了。她抓住这个机会，把香膏膏在耶稣的身上。那在这个故事里面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其他的门徒责备这个玛利亚，说他什么？说他是什么？浪费，枉费，浪费了。你为什么用香膏膏耶稣？浪费了。结果耶稣站出来说话了，你们要施舍给穷人都有机会，但是呢，你们跟我在一起没有其他的机会了。所以这女人做的不是一个浪费的事，而是一件美事，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好，这是伯大尼的玛利亚，她预备了香膏，她也抓住机会了。耶稣最后一次跟她见面的时候，她坐在耶稣的身上了。然后呢，还有一个也是很爱主的姐妹，也叫玛利亚，是莫大拉的玛利亚，她也很爱耶稣，你知道吗？她也预备了香膏。她预备的香膏什么时候拿出来呢？耶稣复活的时候，复活的清晨，他去怎么样坟墓，他要把这个香膏膏在耶稣的尸体上。他是不是爱主啊？是啊。他有没有预备啊？他预备了，他也是要给耶稣的。但是当他到了那个坟墓，发现耶稣的尸体不见了，哎呀，他哭得很伤心啊！哦，我要爱主，但是主却不在了，我已经预备好了，我已经付了代价了，要抹在耶稣的尸体上，尸体被人偷走了。他以为尸体被他，他很伤心的哭。你看那个细节，后来耶稣有没有向他显现？有。可是耶稣有没有接受他的香膏？没有。因为复活的耶稣灵体不需要这个香膏了。所以今天我们服侍主，可能我们很多人爱主，以后等以后我会来服侍了，以后我会更多付出了。不要等以后，当主呼召你的时候，你要抓住机会。可能没有以后了，可能以后神把机会给别人了。哎，这是很实际的。今天教会如果要呼召你，你有时间有这个能，你就要赶紧出来。你哎呀，不要叫别人嘛，以后你那个推脱，可能神就真的就兴起别人来代替你，你的生命就像那门被枉费了，浪费了，你的时间精力，神给你的才干浪费了，不能够发挥出那个功效，一千两银子好像埋在地里面，没有产生它应该产生那个果效。好，所以我们记住啊，主的呼召是一个机会，主要用它。主要用它。今天如果神指着你说主要用它，神要用你的时间，你愿不愿意把这时间献给主？主要用你的一个才干，你愿不愿意把这个才干献给主？主要用它。这个驴驹的主人，主耶稣要用他的驴驹，他立刻就奉献了。哎，其实这是很美的一个事情，他抓住机会了。那今天神可能也看到我们的某一点，要我们献出来，我们愿意吗？主要用你的钱财，哎呀，这个钱不容易，我白手起家啊，多么辛苦啊，流了多少的汗，花多少的心思才赚钱，还要拿去奉献啊，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主要你的才干，哎呀，我这个才干你知道吗，我一小时赚多少钱啊，你叫我去教会服侍，教会能给我什么？你明白我的意思啊？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舍不得，我们不觉得这是一个机会，我们觉得这是个麻烦。哎呀，信耶稣就信耶稣了，为什么还要去教会服侍啊？信耶稣就信，为什么还要拿钱去奉献？信耶稣就信，为什么我还要去探访那些人？太麻烦了，我有做礼拜就可以了。不不不，你不是把麻烦推走，你是把神给你的机会推走。好，所以我们去想想，我们怎么样来管理自己。其实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钱财，我们的精力，我刚才说的，你不是在葡萄园里面，其实你就是在闲站，你没有用在耶稣的身上，其实你就是浪费掉了。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衣服啊，但是看到心里我们花很多钱去买，我们不觉得是浪费，你明白我的意思啊？我们做人情啊，我们请客请一次，我们可以花很多的钱啊，我们不觉得那是浪费，其实那就是浪费，你明白我的意思啊？像你奉献的钱财，你觉得拿出来特别舍不得，但是我去买衣服，我买那些不太必要的东西的时候，我不觉得浪费，我钱拿去做人情，我请 请吃饭，请几十桌，还花很多的钱，我不觉得是浪费。哎，其实真的，你要明白，你不是坐在主的身上，其实你都是在浪费。好，当你去睡懒觉，当你去把时间放在那个没有意义的娱乐上面的时候，你不觉得是浪费，你觉得是享受。但是叫你去读圣经，没有时间；叫你去聚会，没有时间。哎，你觉得去教会的时间是浪费？那不是，恰恰相反，恰恰相反，你敬拜主的时间，你投资在主身上的时间是有永恒的果效，对你的生命是有美好的祝福。相反，你那些时间用在跟耶稣没有关系的地方，那才是真正的浪费。我不是说你除了做礼拜其他时间都是浪费啊，我为了耶稣的缘故好好锻炼身体，这个时间也是被纪念的。我好好吃饭，这个时间也是被纪念的啊。我努力的工作，神给我这样的一个工作，我尽力在工作，在见证主，我这个工作的时间也是被主纪念的，是跟主有关系。但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你很多跟耶稣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的那个时间都是被浪费了。你觉得这是我的娱乐，这是我的私人时间啊，我要放松一下，我要放纵一下，哎，那些时间不但是浪费，反而还成为我们的亏损。好，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认识主的呼召。但耶稣说主要用他的时候，这是给我们一个机会，你要赶紧的抓住这个机会。好，第二呢，主要用他这个呼召也是一个什么呀？信任，也是一个信任，你知道吗？好，哎，那个驴的主人真的愿意奉献吗？他不会小气吗？他不会舍不得吗？主说不会不会，你只要说主要用他，他就立时让你牵来，你不要担心，我认识他，我相信他，他是个慷慨的人，他是个愿意奉献的人，你去找他没问题的啊。信任，你知道吗？如果驴驹的主人啊，他知道耶稣对他有这么高的评价，高兴不高兴啊？哎，如果耶稣对一个人说你去找某某人，他是我的门徒，找他没问题的，他一定会给你成就。但你听到啊，耶稣是这样看我啊，哇，我一直觉得我是很软弱的人，我一直觉得我是很失败的人，原来在耶稣的心目当中，我是可以信任的人，我是可以托付的人。什么都不要说了，哇，我一定怎么样？我一定能够完成主给我的托付。我们其实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哈，被信任的不多，你明白我的意思吧？我们在成长被信任的不多，常常是被质疑的，我们常常是被人轻看的，他也可以吗？会不会把事情搞砸了？而且很多时候轻看我们的人不是我们的仇人，是我们的亲人，是我们的爱人，是不是这样子？我们身边的人都看不起我们，我们的父母就觉得你是最没本事的那一个，你的事情一定会搞砸的。哎呀，就让我们特别的自卑，哦，就让我们特别的难过。可是你知道吗？耶稣，那个伟大的耶稣，他信任我们，他信任我们，他说他可以的，他可以的，他愿意的，他里面有很多美善的东西等待被激发的。所以信任啊，能够激励人，你知道吗？特别是越有身份的人对我们的认可跟信任就特别能够激励我们。那今天主耶稣他也对我们发出呼召，主要用他。耶稣，你为什么呼召我？因为我知道你一定会回应的，感谢主。所以我想讲保罗的一句话啊，保罗说什么呢？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保罗说什么？上帝啊，看我是有忠心的。接下来保罗说什么？其实啊，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哎，问题来了，保罗看自己是什么人？罪魁，是不配。他说我是亵渎神的。为什么他以前去逼迫教会啊？我是亵渎神的，我是逼迫人的，辱骂人的，我这个人糟糕的不得了，我这个人是罪人中的罪魁，这是我看自己。可是神看我是什么？保罗是个有忠心的人，他可以来承担我的使命，他一定会成为我的国度里面这个伟大的一个使徒啊！所以保罗自己服侍，再去回想以前神对他的呼召，感动的不得了。我看自己是没有指望的人，我看自己是最失败的人，是吧？很多人也讨厌我，肯定很多人在祷告，巴不得保罗快点死掉，哈、啊，因为他逼迫教会，是吧？可是神却看他是忠心的仆人。我就讲这个对比。今天可能有时候我们对自己的评价，自我形象很低，你知道？可能你身边的人，哎，对你，哎，这个人不说了，哎，做事情也不放心，托付给你，也看不起你，也不会给你机会。可是万王之王， 万子之主耶稣，他看你是个忠心的人，他看你是一个可以托付的人。所以保罗呢，他真的是一辈子啊，因为主这样的信任我，对不对？主耶稣居然看我是个忠心的人，我真的就以这个一生的忠心来回报主啊，这是个很美的故事，对不对？那我想这件事情不但发生在保罗的身上，也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本来是被轻看的，我们本来连自己都轻看自己的，可是耶稣竟然有一天指着我们说，主要用你，主要用你。哇，我讲这个呼召真的使我们里面得到这莫大的一个安慰跟力量。主啊，我配吗？主啊，我配吗？主，我可以吗？耶稣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上帝呼召我们，他就负责。另外，上帝是真正认识我们的，他呼召我们，他知道我们可以。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我再讲彼得的故事，彼得都三次不认主了，对不对？你说他对自己有自信吗？没有。可是耶稣还是呼召他，你要喂养我的羊，你要喂养我的羊，你要去牧养我的羊，你要喂养我的小羊。哇，你觉得彼得那个时候，主啊，你还信任我？我都三次不认你啊，你还信任我？我那一种的一个被信任、被托付是极其宝贵也极其荣耀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今天神有托付我们的时候，不要推脱，不要以为麻烦，是一份的荣耀，是一个的机会，也是一份的荣耀。主竟然信任我，原来我不是我自己想象的，我不是在别人眼中那个一无是处的人，连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都信任我，他都愿意怎么样把他的事工来托付我。那我什么都不说了，我只能是用忠心来回报主的托付。阿门吗？我愿意来跟随耶稣，我愿意来献上自己啊。中国人说士为知己者死，我一直被人看不起，但有一个领导，有一个君王，他欣赏我，哇，我为他卖命都可以。那今天不是一个君王，而是万王之王，他愿意来呼召我们。那还有什么说的呢？真的，我们愿意摆上自己一生忠心服侍，来回报主，好吧？那我们今天呢，讲到这个骑驴进京的耶稣，我们就从这两个方面来讲。耶稣特意的展现给耶路撒冷的众人，展现给世人的一个形象，不是骑着高头大马，不是带着十二营天使的那个威猛的形象进去，而是选择一个怎么样骑在驴驹上的温柔的一个形象进入耶路撒冷，展现在世人的眼前，就让我们看到主的道路，是吧？所以我们第一点呢，认识耶稣的道路。主耶稣的道路是什么样的道路啊？第一，非暴力的道路啊。我们说这暴力很多方面，可能我没有暴力，不，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对待孩子，安静，不要说，再说我打你，其实就是一个暴力，是吧？你算老几啊？你说什么？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出去。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是用暴力直接有效的解决问题，但是当你这样的时候，已经跟耶稣怎么样背道而驰了。你愿不愿意为他们受苦？你愿不愿意忍耐？你愿不愿意怎么样等候他们的一个成长？第一，非暴力道路；第二呢，是担当人软弱的道路。我们很多都是怕麻烦，这不关我的事，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啊，这就是某某人做的。我们马上想的就是推脱责任，就算我有责任，我也把它减到最轻，是不是？或者这个本来是我的事，我也拉几个人来分担我的一个责任。那如果是不关我的事，那我就绝对怎么样避得远远的。耶稣不是，我们犯罪跟耶稣没有关系，可是他愿意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你要跟随耶稣，对你的提醒是，如果你是坚固的人，你要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个人不要只求自己的事，也要求别人的事，甚至呢到一个地步，你要愿意怎么承担责任，死在我们的身上发动，生命就会在别人的身上来发动。你愿不愿意成为有担当的人？好，不要怕麻烦，不要逃避，不要冷漠，而是我愿意更多的付出，我的付出不会落空的。我愿意去担当别人的时候，不但让别人成长，其实我里面也有喜乐、成长跟满足，因为施比受更为有福。第三个，讲到耶稣的道路是完全交托的道路，他相信上帝的带领不会错，他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他的天父。那今天我们跟随耶稣，我们能不能把自己完全交给上帝？我们常常替上帝担心，上帝不是这样吧？上帝你有没有搞错了？上帝要不要我帮你一把？其实那个都是没有信心的表现，是吧？完全的交托，完全的交托，就是可以骑着一匹驴驹进到耶路撒冷。神啊，你的安排不会错， 主啊，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主让我学习来顺服你，主啊让我学习来放下自己的意思，主啊让我学习不要老想着帮助你，来顺服你，不是帮助你，是顺服你，交托给你。这是耶稣的道路，这个骑着驴驹的耶稣让我们看到原来耶稣走的路是这样的。那我们听见耶稣说主要用他啊，主啊你看到我的什么，主你愿意来使用我，主你愿意让我在你这个伟大的荣耀的使命当中有份，感谢主，主这是你给我一个机会。所以我们第二点讲认识主的呼召，对，呼召就是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因为我们从葡萄园的比喻你就知道了，原来没有在葡萄园里面就是在闲站，没有坐在耶稣身上其实就是一个浪费。好，我们浪费了太多太多，是不是这样子？但是真的让我们抓住机会，我愿意投资在永恒，积财在天。第二个呢啊，这个呼召也是个信任。其实我们的自我形象都很低落，我们自己有时候都看不起自己。保罗说我是罪魁，我是亵渎神的人，我是逼迫人的人，我是不配的。可是上帝说保罗你是个忠心的人，我要来使用你。所以保罗的一生都被改变了，他一生真的是忠心的来传扬主的福音，来服侍主。那我们说这件事情不单单发生在保罗的身上，也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可能人也不看好我们，我们自己也不看好自己，可是神既然愿意拣选我们，真的甚至你被拣选神要你服侍的，别人说啊，这个人 他也能够服侍啊，啊这个人 他也配 来服侍啊。但是感谢主，神的恩赐和选召没有后悔啊，哪怕我们有很多的失败跟软弱啊，彼得三次不认主以后，主还仍然信任他，主还仍然信任他，你要喂养我的羊。所以我在想，这个托付是个沉甸甸的一个信任，而这个信任不是来一个无知的人啊，你不懂，所以你不认识我，所以你才会信任我。不不不，耶稣因为完全的认识我嘛，但是他居然还信任我们，这个给我们的一个安慰是何等的大。所以我们怎么样，不要轻看自己，我们要抓住主的那个呼召，勇敢的把自己献给主啊，让我们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有美好的价值，在神的国度里面啊，能够发挥啊神在我们身上那些恩赐那些功效，好像五饼二鱼的神迹啊，能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来彰显，让我们可以更多的成为别人的祝福，让我们可以更多的来彰显神的荣耀。好，我们今天呢就分享到这里啊，愿主祝福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跟随耶稣的道路，都能够抓住耶稣给我们的机会。